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10月24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的早晨10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演播厅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俄展现谈判意愿处理中导条约问题，中国军方恢复主办香山论坛，国际参与和规模有待证实。另外就是关于美国拟退出中程导弹条约，这个决定是否是剑指中共？下面还有更多的内容，欢迎您的收听。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打算退出实行了30年之久的中导条约之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谈，会谈的气氛为双方妥善处理这一重大安全议题提供了一线希望。博尔顿星期二在莫斯科对普京说：“我代表特朗普总统与您会谈，我对有这个机会表示感谢。”普京称对美国打算退出中导条约感到惊讶，但表示很有兴趣跟博尔顿会谈，说他不仅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还是武器控制领域的专家。普京还说，跟美国总统继续直接会谈很有用，如果美方有兴趣的话，两人可以很快在巴黎见面。博尔顿回答说，特朗普总统期待在巴黎出席停战日10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与您见面。在会见普京之后，博尔顿对媒体表示，他与俄罗斯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广泛而富有成效的对话。美国前总统里根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签署了简称为中导条约的美国和苏联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禁止双方研发和部署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之间的中程和中短程常规和核导弹，目的是缓解冷战时期的紧张气氛。中国不是中导条约的签署国。特朗普总统表示，除非俄罗斯、中国等国家跟美国就武器控制举行谈判，大家一道做出明智选择，否则美国将投入大量经费以提升核力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关于美国拟退出中程导弹条约的问题，有观察人士认为，这项决定剑指中共。特朗普总统上周末表示，美国将退出与俄罗斯签署的中程导弹条约，因为俄罗斯多年来一直违反协议发展武器，而美国却不被允许。有美国媒体分析，除了俄罗斯不遵守，该条约导致中共成了冷战末期全球唯一能出口中程导弹的国家，可能才是特朗普宣布退出的最大理由。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称，美国不应单方面退出，更不应该拿中国来说事儿。到底特朗普政府的考量是什么？与中国有没有关系？中导条约签订30多年来起了哪些作用？美国的退出是否可能导致国际秩序的重整呢？那么关于参加本期讨论的嘉宾是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方恩格和中国独立时评员吴哥。那么关于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我们请听方恩格的介绍。美国专家说，早开始呼吁退出条约。
它的主要内容是两个国家，美国跟当初的苏联是签这个条约之后是不能拥有设施发展就是在500到5500公里之内导弹这个射程的导弹。那签这个条约之后，美国、苏联或俄国，他们是所灭大概2700个导弹，
嗯，
所以有一个长期时间，可以说这个条约真的它的效果是很好。但是后来奥巴马的时任总统在2014年， 奥巴马政府不宣布有发现俄国有违反这个条约，有继续发展研发在500到5500公里之内射程的这些飞弹，那就引起美国很多军事或外交专家开始呼吁美国退出这个条约。
那如何看待特朗普政府的这项宣布呢？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哥认为，时意事意，美国不愿意吃亏，所以要求改变。
我觉得首先这个条约是历史上都觉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销毁整个一类的核武器，它好像作用很大。但是呢，那个有一个背景，那是当时美苏之间在冷战。
是。
当时呢，一方面是美苏对这种军备竞赛都感觉到有压力。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苏联已经是戈尔巴乔夫在当政，他已经是开始思考美国苏联的这个合理足够的这些军事力量，应该合理足够这么一些问题了，所以才达成了这个。所以呢，现在俄罗斯继承下来以后，实际上俄罗斯的整个的这个现在在国际上的这种举动，又已经跟戈尔巴乔夫那时候几乎是180度的转弯，是一种进攻型的。所以这个时候对美国恰好呢，像特朗普这种总统呢，又是属于不像以前那样只要是大局好像过得去就行，他是非常要算计这个美国到底得到了什么，他是很实际的一个总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发现美国吃亏，那他当然就觉得这个已经不公平了，就是说事宜时宜嘛，已经变化了，所以就应该要提出来要改变了。
那么该条约需要进行重新调整和讨论吗？把中国等国是否也应该纳入其中呢？对此，吴哥认为，中国一贯置身于核裁军进程之外，而现在则陷入了被动。
确实，中国在这么几十年的冷战过程中间，包括冷战结束过后，其实一直是占一个很大的便宜，就所谓这个大三角关系中间，美苏是直接的超级大国之间军备竞赛，但是中国呢，至于其间呢，是有一个这个左右逢源的这么一种机会，但同时呢，美苏之间的这种所有的军控的进展，从来没有把中国纳入进来。那么中国实际上，在冷战中间呢还感受不到这个，因为那时候中国国力还不行，但是到后来中国国力尤其是财力不断的增长以后，这个便宜一下就占大了，因为你们军控是控制你们两个大国，没有提到中国，那么中国恰好现在又有钱了，像中导这一块确实就形成一个既成事实，但是中国却占便宜是不说话的，所以实际上就是说你说都把中导销毁了，而且也不能研制，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完全不受控制的话，那当然就可以大张旗鼓的做，而且中国做这些方面呢，恰好又在自己的军事战略上，它又是因为中程导弹实际上打不到美国，但是呢，美国在亚洲有很重要的利益，而中国在对美国在亚洲的这些利益呢，就恰好是首当其冲，比如像台湾呐、包括冲绳啊、关岛。对，这些都是中程导弹可以打得到的，而中国恰好其他方面的军力又不怎么样，这个弹道导弹对他来说特别是一个法宝，所以说这个时候正好就把这方面力量做得很强了，而且中国在这方面其实也应该是一个失误，就是说对国际上的这个核裁军这个进程的话，一直是乐于坐享这种就超然物外的这么一种地位，也占了便宜，但是现在实际上形势早就变了，你看不光中程导弹，实际上现在整个的这个战略导弹的这个核裁军进程的话，中国也是最近不断的发展核力量，而且很高调，那这样的话实际上美国不光是美国，俄罗斯在这方面其实也是不满意的，因为那就我们俩台你就不算，然后你这还不断增加，你总有一天你是不是要增加的跟我们一样啊，就算不增加的一样，那现在也应该大家坐下来一起谈，但中国对这个问题其实一直是回避的，这回避其实到反而造成了被动，因为现在那美俄如果美俄罗斯就算不提那美国现在提出来的话，实际上中国是没有办法去回应的，因为这个是完全道理上说得通的，因为你发展这么快这么些年，你增加了这么多，而且你甚至都不告诉我们你有多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还隐瞒，那就大家更不可相信你了，所以那这个时候如果要把中国拉进来的话，中国对这样现在其实是一个很被动的局面。
现在外界有一些看法认为美俄两国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合作，把中国也囊括进来，对此方恩格认为中美或中美俄签订新条约的可能性并不大。
是因为特朗普从他上任之后快2年， 不管是贸易协定或环保协定，比如说巴黎的这个环保协定，或者安全方面，像这个中导条约，如果对美国不利，特朗普就有这个意愿退出或重新谈判。那之前不管是奥巴马总统、小布希总统或更早的美国总统，如果知道有一些这些国际条约对美国不利，他们或许会考虑重新进行讨论。但是特朗普会先推出是一个政治的风格，我们必须要了解特朗普这个作风，所以他知道这个条约，两个国家的条约是对美国不利，就会有这个意愿推出。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考量真的是因为俄罗斯是违反这个条约的条款，不是因为中国。但是如果中国也没有在内，而且有继续发展这些导弹，当然对美国的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也是不利，所以特朗普更会想推出。但是在将来一段时间很难看得出中国有意愿跟美国签类似的这个重大条约，或是三边的美国、俄罗斯、中国签一个三边的新的条约，其实可能性不是很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社交媒体脸书和推特未透露姓名的公关代表透露，他们没有找到特朗普总统指责的中国试图干预美国选举的证据。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指责中国试图干预11月6号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特朗普总统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虽然俄罗斯干预了美国选举，但是中国也干涉了，而且还有其他国家。他说，坦白讲，我认为中国的问题更严重。特朗普总统上个月发推文提到，中国在德梅因纪事报和其他报纸上刊登宣传广告，试图影响曾在2016年支持过他的选民。特朗普总统说，中国公开表示，中方正在积极地试图通过攻击我们的农民、农场主和产业工人来影响和改变我们的选举，因为他们忠于我。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不久前发表的长篇演讲中也谴责中国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脸书和推特表示，在中期选举前发现了疑似来自俄罗斯和伊朗的网络虚假信息宣传，但是两家公司的代表表示没有发现中国进行这类活动的证据。由于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2016年的总统大选，脸书和推特都加强了监测，防止外国政府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散布假新闻。两家公司都关闭过可能疑似俄罗斯和伊朗试图影响美国公众立场的账号。北京方面则断然否认干预美国选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不久前表示，中国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这是中国的外交传统。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军方主持的香山论坛去年停办一年之后，这个星期在北京恢复举行。军方说，跟往届相比，本届论坛参与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但是这个被广泛视为北京试图掌握国际防务话语权的活动，看来并没有得到国际上的热烈响应。中国国防部星期一在其网站上宣布，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准备就绪，目前共有67个国家和7个国际组织确认派官方代表团参加，其中副部长级以上的外国官员近50人，另外还有82名国外专家学者参加，其规模和级别创论坛历史新高。不过在星期三，也就是香山论坛的第一天，论坛官网上代表团名单下没有列出任何代表团，在中方名单和官方名单下也没有列出任何官员的名字。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八月底宣布，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和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在10月24日至26日联合主办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届时中国国家领导人和军方高级将领将出席开幕式。目前论坛主办方还没有宣布哪位中国领导人或者是外国领袖将出席开幕式。在国际防务专家们普遍使用的社交媒体推特上，有关香山论坛的推文甚少。中国军方说，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打造平衡互信、合作共赢的新型安全伙伴关系，并 安排了反恐、联合国维和行动、东北亚安全和中东安全等议题的讨论，但是没有具体安排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南中国海议题。中国官方静悄悄地取消了原本在2017年举行的第八届香山论坛。据信，取消年会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回避国际社会在南中国海问题对北京的压力，而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中共当月召开了十九大，包括主办方在内的军方各机构进行了领导层改组，中国军方多位高级将领因腐败罪名而纷纷落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启程访问中国的前一天，星期三发表重大政策演讲，誓言推动日中之间的合作及友谊。安倍将是七年来首次正式访华的日本领导人。安倍表示，日中都对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负有责任，希望在坚持峰会外交的同时，全面深化两国人民之间在所有领域的交流。安倍在为期三天的行程中，将与中国总理李克强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访问正值日中签署中日友好条约的四十周年。李克强今年五月到访日本，强调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据美联社报道，安倍希望在海事安全及有争议的东中国海海底油气田开发问题取得进展。双方预计还将讨论朝鲜和美中贸易纠纷。安倍在演讲中还希望结束未完成的战后遗留外交，实现与朝鲜关系正常化，解决与俄罗斯的领土争端，签署和平协议，开启亚太和平与繁荣的新时代。安倍还提及了修改美国二战结束后为日本起草的和平宪法，尽管修宪的门槛很高。安倍还承诺改变日本长期以来不愿接受外国劳工的政策，接受更多外国劳工，以解决日本劳工严重不足的问题。据中国官媒报道，在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星期二访问巴勒斯坦期间，双方签署了启动自由贸易谈判的谅解备忘录，同时巴勒斯坦呼吁中国支持巴勒斯坦人提出的和平倡议。王岐山表示，将鼓励中国企业到巴勒斯坦投资，愿继续为巴勒斯坦发展提供支持和帮助。同时，中国和八国官员签署了关于启动中巴自贸区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承诺加紧谈判工作，尽早达成自贸协定。中国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贸易额在2017年达到了近7000万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 16.2%。另据报道，巴勒斯坦当局总理在与王岐山会晤期间呼吁中国支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提出的和平倡议，参与主办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阿巴斯今年二月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讲话时提出阿巴斯倡议，希望召开一个国际和平会议，建立一个推动与以色列和平进程的国际机制。阿巴斯倡议要求国际和平会议应当落实在1967年之前边界基础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并存的两国方案，实现巴勒斯坦人在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享有自由和独立的权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提到美台关系，叶望辉应该是一个熟悉的名字。他促成了特朗普当选后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历史性通话。叶望辉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晚期作为摩门教传教士前往台湾，在他看来，那段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小布什政府时期，叶望辉曾担任副总统切尼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时至今日，他也依然活跃在华盛顿和台湾，致力于推动美台关系的发展。叶望辉近期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到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台关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你在七月底去过台湾，比起三十年前你第一次去的时候，现在台湾都有怎样的变化呢？
现在台湾人有更强的个体意识。我第一次去台湾学国语的时候，我被要求只能讲国语，我跟当地人学了一些台语， 但我也试着从幼儿园和小学课本里学国语，像当地小朋友一样学习。当时课本里有很多，说的客气一点，有很多政治化的内容，有教小朋友如何看待他们的身份，看待他们的国家，看待中国内战的课程。我认为现在就很不一样。我认为借助互联网和与国际接触，年轻人在成长的时候有更强的自主意识，认识世界有更开放的思想。我认为这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经济。我个人认为很令人振奋。
你刚刚提到了经济，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台湾的经济还在腾飞，当时是亚洲最主要的经济体之一。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人们对经济还是那样乐观吗？
我认为我的很多台湾朋友总是持悲观态度，他们喜欢批评现状。我认为其实台湾情况很好，台湾已经从一个低端的组装和出口工厂成长为供应链上提供增值服务和投资机会的管理角色。我认为目前经济的发展状况让台湾不得不面对一些发达经济体面临的问题，包括在当前的发展程度下如何开发新科技、新机会、新工作岗位，也包括如何和中国打交道。这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是越来越大的挑战。台湾、日本、韩国、美国和欧洲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从教育到投资、专利、知识产权保护到农产品价格，竞争越来越错综复杂，台湾已经被卷入其中。
So Taiwan faces that, Japan faces that, Korea faces it, the United States faces it, Europe is grappling with it.
An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recently took things.
2016年大选后的政府过渡期间，叶望辉曾促成当选总统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通话被认为是美台关系的新页，也引起中国的批评。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美中关系和美台关系进而得到重新评估。
What about President Trump's policy towards Taiwan? Because
你怎么评价特朗普政府的台湾政策呢？说到本届政府的对台政策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说是你推动了第一步，当然之后又有其他的发展。目前的美台关系和你期待的一样吗？
Well, it's definitely on a footing that I think is different from recent administrations, and so by definition, to me, that means opportunity.
我认为目前美台关系的基础和前几届政府时期相比肯定是不同的。我认为这意味着机会，也意味着挑战，但机会是存在的，所以我认为是好事。过去几十年来，我一直提倡美国以自己的价值观、原则和目标来制定一清二楚的政策，这样美国人才知道我们为什么持这样的观点。我一直反对一个中国原则，因为这在英文中说不通，这是中国的一个口号，用来左右别人的行为。我认为一些意志软弱的美国人接受了这个说法。美国政策对美国人来说应该是清晰的，我们是超级大国，我们不会自以为是，但在和竞争对手对话的时候，我们也不用过于忍让，因为他们一旦控制了你说的话，他们就控制了你的想法、你的政策，这是他们的目的，他们也达到了目的。我认为特朗普总统没有受这些影响，他在政府过渡的时候就没有让别人告诉他该怎么说话，他能跟谁说话。对我来说，过去的政策是不好的，目前是一个新的突破。
Sure. Can you also tell us a bit more in details about what the values?
对美国来说，和台湾打交道的时候，具体的价值观和原则都是什么呢？底线又是什么？
Well, number one, President Trump has had a strategic priority of rebalancing security relationships, and I think it makes strategic sense and economic sense. And Taiwan definitely fits into that broad category, just as it did with Japan, NATO, and some of our other.
第一，对特朗普总统来说，国家安全合作关系的再平衡是他的最重要的策略之一。我认为这在战略上和经济上都是合理的。这当然也包括台湾、日本、北约和美国其他的国安合作伙伴。美国相信盟友和国安合作伙伴拥有更强的独立防御能力，能够巩固美国的全球防御能力，也会让世界更安全，让修正主义国家和挑衅者面临更困难的局面。 但在政府的中低层次还存在官僚主义作风，延续以往做事的方法，所以我认为这方面是本届政府可能会改变的。美国通过了台湾旅行法，但目前还没有实现突破，政府沿用旧的政策低调办事，我认为这和我们对待任何其他国家的方式都不一样。然后有人会说，我们和台湾没有外交关系，这是全球唯一一个没有和我们建交的民主国家，这个例外简直荒唐。
特朗普总统签署的2019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加强与台湾的防务关系。以往会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多项外交关系进行重新定位，这是台湾继续推进美台关系的一个机会。
In regards to trade, I think you just mentioned that you recommended.
在贸易方面，你曾经建议蔡英文和特朗普直接协商，促成双边的贸易协议。为什么
？Why?
Well, President Trump, again, one of these strategic principles, an adjustment he made was to emphasize bilateral negotiations over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s. Taiwan has, of course, had a very hard time in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The Chinese tend to have outside.
特朗普总统的另一个政策原则是，他更倾向进行双边贸易谈判，而不是多边谈判。台湾在多边国际组织中经常碰壁，中国利用巨大的影响力。说只有主权国家能参与，而美国在1994年美国调整对台政策，表示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而不是作为国际组织成员，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必要的表述。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有一位侧重于双边关系而非多边关系的总统，这对台湾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机会。他们提出建议，然后也许能实现目标，因为特朗普总统会自然而然地将台湾与中国或其他经济体分别对待。目前所谓的美中贸易战当前，美日关系也在重新定位，台湾有这样一个机会，为美国与亚洲的贸易协定设定一个高标准，这对美国会有特殊的价值，因为美国在重新定位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我的确是这样对蔡总统说的，我也对行政院长和其他人这样说，我也不是唯一一个这样说的人。
There's an opportunity for Taiwan to set high standards for what a trade agreement should have in Asia.
他们是怎样回应的呢？
Well, I mean, I think that they sense that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but they're getting some mixed signals from the United States.And that's one of the long-term.
我想他们感受到有这样的机会，但是从美国得到了前后不一致的信号，这也是美台关系长期以来的一个问题。政府的最高层次有一个认识，或者说优先事项，但中层以下的官员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延续官僚作风，这些层次之间的差距对台湾来说尤其麻烦，因为我们对台湾实行外交上的限制，台湾领导人只能与美国较低层次的人物打交道，而没有获得民选官员应有的待遇和谈判机会，只有台湾领导人自己才能决定何时是正确的政治时机来推动新的政策。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一名中国卫生委的官员表示，将不在未来设置人口生育目标，给予公民更多生育自由权利。据财新报道，10月18日在一场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和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的会议上，该委员会人口检测与家庭发展司副司长魏云鹏做出了有关讲话。他表示，未来的生育政策不会设置人口控制数量的目标，未来生育政策的大方向，简单说就是群众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和权利。魏云鹏没有对该讲话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中国政府在2016年全面放弃了一胎政策，而转向二胎政策。5月时，彭博社曾报道，中国计划在年内全面放开生育。计划生育政策自实施以来，不仅控制了中国的人口增长，同时也导致了未来劳动力的缺乏和老龄化。当前，中国男性数量多出了女性3000万。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宣布为其中国地区雇佣新任总裁。试图挽救该公司在中国下降的销售量，福特中国也将从亚太分部分离，直接向福特全球总部报告。 将于11月1日就职的陈安宁是美籍华人，现年57岁，对汽车行业经验丰富。他曾为福特公司工作了17年，随后就任过捷豹路虎公司中国地区主席和中国国有公司奇瑞汽车的总裁。中国在销量上是福特公司的第二大市场，然而这个数字却在下滑。今年第二季度，福特在中国损失了4亿美元的税前销售额，其九月的汽车销量也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3%。今年年初以来的销量则下降了30%。福特将销量下降的原因归结于过时的车型。分析人士则表示，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也带来了负面影响。福特中国的前任总裁罗冠宏在职仅仅五个月后，于今年1月宣布辞职。他也曾被福特寄予重振中国市场的希望。福特的中国合作伙伴之一江铃汽车对福特新的雇佣决定表示欢迎，认为这是福特更加重视中国市场的表现。美国维吉尼亚州一名被控非法持枪的中国留学生表示将离开美国。这名叫做赵云松的留学生通过律师表示，计划于10月23日离开美国并前往加拿大，随后返回中国。他此前申请的政治避难听证会也因其离开美国而取消。赵云松在今年1月时因以非公民身份持突击步枪以及30发子弹容量弹夹而被警方逮捕。他随后被所在的维吉尼亚理工大学开除，他的学生签证身份也被收回。赵在4月时曾经向法院递交民事诉讼，称警方和学校是因为他的国籍和对枪械的兴趣而针对他。他认为逮捕和开除他违反了正当程序，并要求回到学校上课。上个月，他的非法持枪案因证据不足而被维州法院撤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在国务院举行了一场记者会，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主要就是围绕在沙特记者卡舒吉被杀害事件，那么这起事件所引发的风波以及这起事件对于美国和沙特双边关系所带来的影响呢，不但没有平息，反而随着土耳其总统公布更多的细节，引发美国各界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更多对于沙特政府前后说法不一的质疑。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刚才表示美国没有办法容忍这种残酷的杀害的行为。那么他表示呢，美国国务院呢正在和财政部合作，考虑采取一些制裁的措施，包括拒绝发放签证呢给沙特的皇室还有一些嫌疑分子签证。与此同时呢，七国外长的会议呢也发表了一份共同声明，声明当中呢谴责对于沙特记者卡舒吉的杀害事件。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告。
关于记者卡舒吉的案件，几乎每天都有奇怪的新细节浮出水面。周一，土耳其公布了一段视频，并表示沙特方面让一名男子穿上了卡舒吉的衣服之后离开了领馆。土耳其的报告指出，卡舒吉10月2日遭到残酷的虐待，被杀后遭到肢解。沙特方面没有表示他的尸体在何处。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告诉记者说，他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了话。
我们的人现在在沙特，在土耳其也有高级情报官员，我们现在要等等他们要说什么，明天我会了解更多消息。
德国总理默克尔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这次杀戮，并谈到所产生的后果。
我们急需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远没有弄清楚，也没有对肇事者追究责任。第三，我同意有些人的看法，即虽然军售已经有所限制，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当停止军售。
特朗普再次表示，他不准备结束对沙特的军售。在国际社会关注此次杀戮并认为沙特掩盖了真相时，一些专家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为了解事情真相的关键，他正在试图衡量如何使用他拥有的信息。
一方面，他可以与沙特合作，然后编一个故事版本来解释发生了什么。土耳其之后就可以换取沙特的经济援助，这可能也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项。
美国之音在内，国务院报道。至于未来美国和沙特的双边关系何去何从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刚才表示，未来还是继续会和沙特和阿拉伯继续的合作，来进行反恐，还有来打击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的行为。那么呢，尽管美国政府表示并不满意沙特政府对于卡舒吉事件所提出来的解释，但是目前并没有计划来停止向沙特出售美国的武器，美国也不希望因此影响沙特在美国的投资。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在太空会议上说，美国计划在2020年建立太空军，以保持美国在太空的主导地位。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认为太空是美国必须主宰的战场。今天在出席两个关于太空军的华盛顿活动上，他表示太空军的目的是保护美国在太空的关键国家利益。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太空与陆地、天空、海洋一样是重要战场，美国也会同在地球上一样，在太空战中占据绝对优势。
在特朗普政府的计划里，太空军将是美国武装力量中的一个新的独立军种。彭斯在主持国家太空理事会 National Space Council 会议上说，太空军将要保证美国正确主宰角色的一个新时代。他也强调，这是对美国全人类的必要举措。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解释。
谈及守护国家和保卫我们的生活方式，对此不作为将产生我们难以承受的后果。过去的每一年，我们的太空部署在保证安全、促进繁荣方面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于我们的国家品格和活力也是如此。
美国副总统还表示，在特朗普政府的军事才能保证和平的概念来看，这是为了应对美国在安全方面的新挑战。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近来我们的对手们正致力于将新型武器带入太空战之中，从反卫星武器、机载激光武器到空间活动威胁、超音速导弹，中国与俄罗斯正在开发和部署相关技术，将太空拓展为战场。
美国法律上只有国会才能建立一个新的军种。彭斯讲话中提到，特朗普政府的正在跟国会协调，打算2020年正式建立太空军。周二在另一个关于太空军的活动上，彭斯没有直接回答是否应该禁止核武器在太空的使用。他反而表示，目前禁止太空武器的国际条约可以接受，以后可能重新讨论。他也暗示美国未来可能在太空里布置武器。特朗普总统今年六月份提出的太空军的想法之后，还有不少人反对这个想法。许多人认为只要调整目前的军队就能应付这个威力，这个威胁。还有人担心这样做将进一步把太空军事化，而且花费$13亿成军费恐怕并不值得。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最新的数字显示，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为6.5%，是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是其政府政策造成的。专家们还预期，中国经济在2018年底和2019年可能会进一步放缓。美中贸易战前景目前尚不明朗，中国经济的整体状况将会对美中经贸关系和双边关系带来何种影响？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做出了分析。
跟中美贸易冲突的关系当然是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今年收紧了信贷增长，收紧了货币增长，也就是说中国的企业今年要到国有银行的贷款是更困难了，这就造成中国那些 以投资为主的产业，比方说房地产业、建筑业，它这些产业的增长率有所放缓了，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工业增长，中国的制造业增长，已经开始受到美中贸易终端的影响了，以及这个产业的增长率已经放缓到2015年以来最低的一个数字。
嗯，我们知道在过去许多年来，就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的主要的这样发达的国家对中国的这个 GDP 的数字统计数字一直是有质疑，那么现在中国在这个经济数字方面的这个可靠性如何了？
肯定是比原来要好，但是中国的统计数据，我拿一个可比的数据来比，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宣布一个调查失业率，这个调查失业率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具来测量一个经济的走势，这个失业率现在显示中国的就业状况是属于一个比较充足的就业水平，但是这个计算失业率使用用到的好多就是下边的统计和数字中国还没有宣布，这个就跟同样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比方说墨西哥或者是巴西，是还没有达到这些其他国家的透明度。
嗯，我们知道中国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啊，特别是在这个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的时候呢，中国的总理温家宝就提出来，就是说要拉动这个中国的内需，实际上要改变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总量的这样的结构，要增加这个消费支出。那么这整个的这样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啊，导致了最近这几年有一个说法，对中国经济的状况的一个评估是产能过剩这么一个状况。那么目前中国所谓这个产能过剩的状况怎么样了？
这个产能过剩肯定还是存在问题的，但是我觉得伴随着中国减少这些投资密集型部门的信贷供给，这些产能过剩的产业也是已经开始被淘汰了，比方说中国的重工业、中国的化工业，以及中国的这个铁路建设，这一类的产业增长远远是低于您刚提到的那时代的那个非常旺盛的增速。
嗯。我们注意到现在有这个数字显示说，中国的这个消费支出啊，在今年2018年，消费支出是有所下降。那么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和目前的这样的经济发展的放缓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因为就业状况不好吗？
按照中国官方的统计，中国的失业率还是保持在5%以下。也就是说，还没有开始回到更高的、更差的一个就业状况。但是我从中国的这些像比方说中国的汽车销售量有所下降了，汽车的销售价格也是受到压力了。所以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来，我觉得一是消费者的信心程度受到了这些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我觉得第二是好多中国的就业者不光是拿他们的薪水去消费的，也是有薪水以外的好多奖金，然后这些奖金是跟经济的走势、经济的大的这个周期是挂钩的， 所以经济放缓，这些可变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的。
最后一个问题，叶文斌先生想请您来谈一谈这个，中国经济目前的这个增长速度啊，当然最新的这个一个数字是这个第三季度的这个增长速度是九年来最慢的了。那么在目前的这个增长速度，是不是还是处于一个这样的一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如果再持续放缓的话，根据您和PNC 的其他的几个经济学家的预期，年底和甚至到明年年初可能还要持续放缓。如果真的持续放缓，对美中贸易摩擦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中国经济增长现在放缓是对短期的影响是负面的，但是对中国长期的经济稳定是有积极贡献。过去都说2011年到2016年都说中国是太依赖这个信贷增长、泡沫经济之类的，现在中国已经开始收紧信贷了，这对增长率有使出压力了，但是中国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尤其是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现在变得更健康了。而且这个更慢的增长速度更确实适合一个像中国人口结构开始变的国家。中国这个新介入工作年龄的人一直在变少，中国老年化进行得很快，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是没有必要像5年前10年前涨得那么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耗资1000亿多港元创多项工程记录的港珠澳大桥终于开通，欢庆之际，香港民主派说香港投资工程40%以上，为什么在开通仪式只在珠海，而且没有邀请民主派参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23日上午在广东省珠海市举行。该桥位于珠江口，跨伶仃洋，东接香港，西接广东、珠海和澳门，总长约55公里，集桥梁、人工岛、隧道于一体，为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有新世界七大奇迹之称。工程从设计到开通前后历时14年。大桥开通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年，舆论预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发表重要讲话，不过他只11个字简短宣布大桥开通。有媒体说这是刻意低调，不和邓小平南巡争高下，还有媒体说习近平一行迟到半小时。另外，澳门中联办主任近日坠楼身亡，习近平此时也不便多说。早有传闻习近平将亮相这次活动，当局却将消息压到最后时刻。在此之前，珠海各酒店严加警戒，无人机禁止飞行，仪式嘉宾禁止携带手机。上午10:40典礼结束，嘉宾早餐定在5:30，安检极其严格。与此同时，珠海以及地区周边的敏感人物遭维稳，伤残军人陈凤强被珠海公安跨区域带走，家人没有收到任何通知，当地警方也称不知此事。陈凤强的妻子郭凤珍对美国之音说，
陈凤强被失踪了，20号早上5:10左右了，是这边广州花都区赤泥派出所的人协助珠海那帮，他自己说是珠海金海岸派出所的，就问他们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早上起来开个门，他们就把他拉走了，衣服都没有脱。
维权网说，珠海公安绑架伤残军人陈凤强，估计与习近平10月24日到珠海为港珠澳大桥剪彩的保安计划有关。港珠澳大桥开通前，香港立法会民主党议员黄碧云受邀参观了工程香港段的设施，他对美国之音说，
如果从旅检大楼的一个设计来看，设计是蛮漂亮的， 都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新型香港的建筑物。有几个问题嘛，一方面它是带来一个方便，就有多一个选择，就是以前一定是坐船过去，所以现在有这个港珠澳大桥，它就是方便把珠江口东西接通。
南华早报说，林郑月娥在开通仪式上将港珠澳大桥和大湾区概念挂起钩来，并且再次提及引发香港社会争议的明日大屿填海造地计划。他说希望大湾区将很快展现国力，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全球一流湾区。有了港珠澳大桥和香港机场的区位优势，大屿山将是通向世界和大湾区的双门户。港珠澳大桥港字在先，似有其道理。报道援引大桥捣碎总工程师林明的话说，大桥总投资约1000亿港元，港府出资500亿，50%，中央和广东省政府出200亿，占20%，澳门政府出100亿，占10%，其余200亿系银团贷款。这就是大桥为什么叫港珠澳而非珠港澳。然而风光的开通仪式却在珠海一地举行，除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等港府高官和政商名流受邀之外，香港民主党议员没有获邀请。黄碧云说，
问题就是整个港珠澳大桥香港负责的部分是差不多超过40%的，所以整个桥不是珠海的。为什么那个开通的仪式是在珠海整个城市举行，还有香港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有制止我们在这边的一个大桥的开幕仪式？香港不是重塑珠海的，所以这个是有问题的。如果你是开通一个三地都有，澳门、珠海、香港都有那个开幕的仪式。
报道援引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的解释是，通车仪式场地不大，参与人数必须受到限制。不过时事评论员刘瑞绍说，这种解释很天真，实情是当局担心泛民议员到时闹场，出现尴尬局面。港珠澳大桥的工程除具多项工程之罪外，施工质量和瑕疵经常受到舆论的抨击，工程浩大，延宕多时，争议不断，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实用性而不是形象工程。对此黄碧云说，香港人去澳门不如坐船方便。
最大的问题反而是这个测流量看来不会有政府原初预算的那么多。还有就是现在这个是第二条博通都是两岸的桥跟道路，所以将来船都开的时候呢，就可能出现一个竞争的局面。我们投资放进去的1200亿的基建投资，能不能够换来我们预期的一个效果，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据报道，习近平此次南巡，除宣布港珠澳大桥开通，推动其大湾区概念之外，主要目的是继续鼓励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苹果日报说，习近平此次南巡披邓小平外衣，视察民企，南巡救经济，为永续政权铺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好，听众朋友们，本期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打算退出实行了三十年之久的中导条约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谈，会谈的气氛为双方妥善处理这一重大安全议题提供了一线希望。博尔顿星期二在莫斯科与普京说，我代表特朗普总统与您会谈，我对有这个机会表示感谢。普京称对美国打算退出中导条约感到惊讶，但表示很有兴趣跟博尔顿会谈，说他不仅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还是武器控制领域的专家。普京说，跟美国总统直接会谈很有用，如果美方有兴趣，两人可以很快在巴黎见面。博尔顿回答说，特朗普总统期待在巴黎出席停战日10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与您会面。特朗普总统表示，除非俄罗斯、中国等国家跟美国就武器控制举行谈判，大家一道做出明智选择，否则美国将投入大量经费以提升核力量。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社交媒体脸书和推特未透露姓名的公关代表透露，他们没有找到特朗普总统指责中国干预美国选举的证据。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指责中国试图干预11月6号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特朗普总统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虽然俄罗斯干预了美国选举，但中国也干涉了，而且还有其他国家。他说，坦白讲，我认为中国的问题更严重。特朗普总统上个月发推文提到中国在德梅因纪事报和其他报纸上刊登宣传广告，试图影响曾在2016年支持过他的选民。特朗普总统说，中国公开表示，中方正在积极地试图通过攻击我们的农民、农场主和产业工人来影响和改变我们的选举，因为他们忠于我。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不久前发表的长篇演讲中也谴责中国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脸书和推特表示，在中期选举前发现了疑似来自俄罗斯和伊朗的网络虚假信息宣传，但是两家公司的代表表示没有发现中国进行类似活动的证据。北京方面断然否认干预美国选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不久前表示，中国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这是中国的外交传统。一名中国卫生委的官员表示，将不在未来设置人口生育目标，给予公民更多的生育自由权利。据财新报道，10月18日，在一场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和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的会议上，该委员会人口检测与家庭发展司副司长魏云鹏做出了有关讲话。他表示，未来的生育政策不会设置人口控制数量目标。未来生育政策的大方向，简单的说，就是群众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和权利。魏云鹏没有对该讲话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中国政府在2016年全面放弃了一胎政策，而转向两胎政策。5月时，彭博社曾报道，中国计划在年内全面放开生育。计划生育政策自实施以来，不仅控制了中国人口增长，同时也导致了未来劳动力的缺乏和老龄化。当前，中国男性的数量多出了女性3000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